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如果将圣经中的律法对比今天的法律制度来看，一定会让人觉得今天的法律要宽松很多。比如说圣经里说，打死人的和拐带人口的要把他治死，比今天的杀人罪和拐卖人口罪的处罚要严厉太多了。而圣经中对打骂父母的也要把他治死，可能会让人觉得上帝的律法不仅严苛，还没有道理，怎么可以把道德问题上升到法律的层面，并且如此的严酷呢？还有，今天关于是正当防卫还是过度防卫，常成为争议的话题，而圣经里却说，人在自我防卫中，就算打死了窃贼也没问题。这样对比下来，似乎还是今天的法律更有人性的温度。然而温度是有了，却仍然不能解决罪的问题。 AI 对比二者后总结说，上帝律法涵盖行为、动机和信仰，将社会不公，比如说贿赂、司法偏袒与宗教背叛，如祭祀别神，均视为罪恶。而现代法律聚焦于行为后果，较少追究内心动机，除非涉及预谋犯罪。宗教和道德问题，如拜偶像，也不再属于法律范畴。所以上帝的律法对罪恶的定义更广泛，而现代法律对个人自由的容忍度更高。归根结底，上帝的律法揭示罪的根本性，而人类法律只能有限地约束外在行为。那换句话说，若从人的内心动机来看，没有人不犯罪。正如罗马书3:23所说的，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今日法律的宽松，恰恰为人性的犯罪倾向无奈地做了旁证。那既然如此，也正如圣经所说，没有人能靠着行律法称义，而唯有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方能称义得救。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哈，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都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出埃及记的20:18-21:25的内容，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出埃及记20:18-21就记载了百姓见到雷轰、闪电、山上冒烟等现象就很害怕，摩西就安慰以色列民了，告诉他们说这是神在试验他们。这段经文有两点是值得我们来留意的。 首先就是神每次说话都用最有效的方法以完成神的旨意，为显明神的全能，神在西乃山就以雷轰闪电来向以色列民展示威严，因为也只有用这样的方式才能够让百姓去听从摩西和亚伦。好，第二，神以闪电雷鸣的方式来显现，并不是要吓唬以色列民，而是要让他们认识到神他是独一的真神，并且顺服他。只有顺服神才能够蒙神大能的庇佑，神要信徒出于爱心而不是因为惧怕才信服神。要想战胜恐惧呢，就必须更多的被神的大爱所充满。那么正如约翰一书的4章第18节所说的，约翰说，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好，出埃及记的20章22到26节就记载了神向摩西下达了关于筑坛的条例。这段经文有两点是值得我们来深思的。首先就是神要选民牢记，献祭的祭牲要完全，无论是为还愿或者是献上平安祭、燔祭，都要献一只完全无瑕疵的祭牲，方能够蒙神悦纳。神他是配得我们的挚爱，神配得我们的上好，只有完全无瑕疵的奉献才能够蒙神悦纳。好，第二，献祭的祭坛呢要完全。圣所是神立名的居所，是神和人同在的地方，是信徒敬拜神的所在。神他是圣洁的神，我们自当把圣所洁净，好让神乐意居住在其中，来彰显神的荣耀。否则人污秽圣所，那么就会迫使神的荣耀离开圣殿了。今日基督的教会呢，就是这个圣殿，信徒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信徒自当尽上一切力量除去身体和灵魂的污秽，好使神的灵呢乐意居住在其中，保守神的同在。好，出埃及记的21章1到11节就记载了有关对待奴仆的条例。旧约圣经讲自由，都是和救恩密不可分的，不仅讲到了脱离奴役身体得自由，更是灵性得自由，得以敬拜真神。因此神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不仅是救他们脱离了暴政，那么更赐予他们心灵自由，得以侍奉真神。如果有哪一个以色列人被迫为奴了，那么绝非神所乐意看到的。因此神就规定以色列人不能够永远的让自己的弟兄来成为奴隶，那么经过一定的期限必须要还他自由之身。好，出埃及记的21章12到25节就记载了有关惩罚暴行的条例。这段经文特别提到了三种要受死刑的重罪，包括杀人、忤逆父母以及拐卖人口。本段还提到有关对伤害怀孕妇女等暴行的惩处。这些条例呢，只是作为法官断案判决的原则，它并不是人际关系的准则，也不是同意啊打击报复。这种作恶受惩，只是为了避免人使用残酷而又野蛮的方式来去相互的报复。在马太福音的5章38到48节，主耶稣他就以这个原则来去教导人不要报复，甚至呢要去爱仇敌。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查考和分享出埃及记的第21章所剩下的部分。出埃及记的21章28到36节经文记载，牛若处死男人或是女人，总要用石头打死那牛，却不可吃它的肉，牛的主人可算无罪。倘若那牛素来是畜人的，有人报告了牛主，他竟不把牛拴着，以致把男人或是女人处死，就要用石头打死那牛，牛主也必致死。若罚他赎命的价银，他必照所罚的赎他的命。牛无论处了人的儿子或是女儿，必照这例办理。牛若处了奴仆或是婢女，必将银子30舍克勒给他们的主人，也要用石头把牛打死。人若敞着井口或挖井不遮盖，有牛或驴掉在里头，井主要拿钱赔还本主人，死牲畜要归自己。这人的牛若伤了那人的牛以至于死，他们要卖了活牛平分价值，也要平分死牛。人若知道这牛素来是畜人的，主人竟不把牛拴着， 他必要以牛还牛，死牛要归自己。好，这段经文主要记载的就是有关牲畜伤害人以及伤害牲畜的相关的赔偿条例。此处呢，有几点是值得我们来深思的。首先就是世人容易按照人的所有来去判定其价值，但是神看重人的价值过于人的所有，那么这也反映在圣经的律法上。神要保护人的性命安全甚于注重财产。好，第二，神设立律法典章，不只是叫人看见刑罚，而是叫人看到人犯罪的结果在神面前一定要受亏损。律法的首要作用呢，乃是引导人来享受神的恩典。那么第二层作用呢，则是教导人来过一个讨神所喜欢的生活。那么第三层作用就是让人晓得犯罪的可怕。犯罪使人失去神的恩典，不讨神的喜欢，那么更要遭受可怕的刑罚。好，今天或许有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了，什么是是非对错呢？可能有人会说了，是与非啊是相对的。有一位自称是无神论的大学教授和一位牧师就谈到这个问题，教授就认为是与非是相对的，因为他认为对的事和牧师所认为对的事可能是差得很远。这位教授就问了，你根据什么基础来决定你认为是对的事呢？牧师说，我根据神的话。牧师认为自己的本性呢，就像教授的本性一样，在某些地方愿意放弃自己的看法，不再坚持，但是神却给他一个可以遵循的标准。那么有意思的就是，神的标准就孕育出一种新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头有一套法律和公义的规范。出埃及记的第21-24章所颁布的律法呢，都是处理发生在每天生活中的事。某种程度来说，读起来就像是读这个律法条文一般的无趣。可是呢，大多数我们的律法都是根据这些诫命而去制定的。神说不可杀人，那么这个诫命呢，就保护了人民和家人。神说不可偷盗，这个诫命就保护了人民的财产。这些律法呢，都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基础。出埃及记的22章第一节经文记载，人若偷牛或羊，无论是宰了是卖了，他就要以五牛赔一牛，四羊赔一羊。我不知道为什么要用五牛赔一牛，或者是用四羊赔一羊。在新约路加福音的19章第八节，撒该他就是用这个原则。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那么为什么他说是四倍呢？他是照着摩西律法说的。今天我们的律法就是，如果你毁坏别人的财产，你就必须支付赔偿金。我们的社会要求，当你毁坏别人的财产时，你要赔他相同的物品或是相等的价钱。但是神的律法说要赔四倍。从人的本性来说呢，是比较好的方式。当我们毁坏别人的东西要赔他四倍的话，我们就会比较小心了。神在处理人的问题时，总是为人最大的利益来着想。好，出埃及记的22章第二节经文说，人若遇见贼挖窟窿，把贼打了以至于死，就不能为他有流血的罪。律法赋予人自我保护的权利。不久之前，有一个小偷，他闯进了一个人的家里头，屋主就揍了他一顿，小偷就向屋主提出控告，要求赔偿一大笔钱。最后呢，小偷赢了这个判决，因为法官认为屋主没有权利打人。那么下这种判决的法官就像驴子一样的笨，因为这个例子没有制裁小偷。在我们的社会呢，有时候过度强调要保护犯人的权利，反而是牺牲了无辜者的权利。神的律法保护人的身家财产，在这个原则之下，一个人保护他的财产、他的房子和他的家人，这些都是正当合理的。 神的律法是社会规范和秩序的基本原则。如果人类能够遵守神的社会法则，那么就像出埃及记中所说的，就不会有这么多的社会问题了。某些国家的司法体系虽然是以圣经为基础的，但是执行的人却不认识圣经，他们的行为也跟圣经背道而驰。整个社会背景是这样，人们就不能够正确的来解释律法了。某些国家的宪法是人所写的，但不是所有的立法的人都是基督徒，其中有些呢是不敬畏神的，他们甚至对神的话语非常反感，而且熟视无睹，置若罔闻。那么今天我们执行律法的人如果没有圣经背景，那么问题就大了。好，出埃及记22:3-4经文记载，若太阳已经出来，就为他有流血的罪，贼若被拿，总要赔还，若他一无所有，就要被卖，顶他所偷的物。若他所偷的或牛或驴或羊仍在他手下存活，他就要加倍赔还。好，如果一个人偷东西被抓了，他必须要把东西给归还，那么就算要被卖为奴隶，他也要赔偿。出埃及记的22:5经文记载，人若在田间或在葡萄园里放牲畜，任凭牲畜上别人的田里去吃，就必拿自己田间上好的和葡萄园上好的赔还。好，如果一个人的牛或者是羊跑到他人的田里去了，造成了损害，那么这个人呢就要去赔偿。出埃及记22:6记载，若点火焚烧荆棘，以致将别人堆积的禾捆、站着的禾家或是田园都烧尽了，那点火的必要赔还。这一节经文就告诉我们正确的做事的方法，那么是另外一个维护人类在地上生活福祉的一个基本原则。神透过摩西把律法制度呢传给以色列民，希望他们能够成为世界各国的典范。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我们现在来查看出埃及记的22:16，经文记载，人若引诱没有受聘的处女与他行淫，他总要交出聘礼娶她为妻。好，如果一个男子强暴了一个女子，他就被迫的要娶她。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呢，情况是完全不同的。出埃及记的22:17经文记载，若女子的父亲绝不肯将女子给他，他就要按处女的聘礼交出钱来。好，如果女孩子的父亲不同意这桩婚姻，那么强暴犯呢就必须付这个遮羞费。出埃及记的22:18经文记载，行邪术的女人不可容她存活。今天我们看到拜撒旦和灵异的事非常猖獗，这个趋势对社会风气的影响是非常严重的。那么之后在生命记的查考中，我们会进一步的来去讨论这个问题。好，出埃及记的22:19经文记载，凡与兽淫合的总要把它致死。与兽交合就显示出这个人是多么的下贱。那么为什么神要制定这条律法呢？因为在摩西那个时代有这种事情发生。那么即使在我们今天现代的社会中，还是可以看到有这种违反人性的事件来出现的。好，出埃及记22:20经文记载，祭祀别神，不单单祭祀耶和华的，那人必要灭绝。这当然是最严厉的刑罚。如果这条律法能够彻底执行，那么今天的社会呢，就完全不一样了。这条律法很严厉，那么就好比一个得了癌症的人应该要把肿瘤给割除。好，出埃及记22:21经文记载，不可亏负寄居的，也不可欺压他，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那么这是神爱邻舍的政策。出埃及记22:22经文记载，不可苦待寡妇和孤儿。那么神在颁布律法的时候呢，他也怜悯孤儿寡妇。好，出埃及记22:23-24经文记载， 若是苦待他们一点，他们向我一哀求，我总要听他们的哀声，并要发烈怒，用刀杀你们，使你们的妻子为寡妇，儿女为孤儿。神他会保护无助的人，对于那些虐待孤儿寡妇的人，神的审判一定会临到他们的身上。好，出埃及记的22:25，经文记载，我民中有贫穷人与你同住，你若借钱给他，不可如放债的向他取利。如果借钱给别人，不该索取过多的这个利息。神说利用他人得到好处，这个是不对的。好，那么出埃及记的22我们就看到这里了。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23。出埃及记23:1-9的记载呢，就涉及一些司法公正的条例。出埃及记23:1，经文记载，不可随火布散谣言，不可与恶人联手妄作见证。你说话呢要小心，这是神对行为的规定。爱说闲话的人就像这个杀人犯、小偷或者是犯奸淫的人一样可怕。但是我们的社会却认为啊，说闲话呢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好，出埃及记23:2经文记载，不可随众行恶，不可在争讼的事上随众偏行，做见证屈枉正直。如果要遵守神的诫命，就不可随众行恶，那么就该远离游行、抗议、暴动的这个群众运动。那么这也可以使我们的社会呢减少帮派的威胁。自由不是用来随众行恶的。好，出埃及记的23:3经文记载，也不可在争讼的事上偏袒穷人。审判要不论贫富，审判和正义呢应该是公平的执行，不管对象是谁，审判都要公正。好，那么接下来呢，神就再一次的向以色列颁布了安息日和这个安息年的律法。出埃及记的23:10-11经文记载，六年你要耕种田地，收藏土产，只是第七年要叫地歇息，不耕不种，使你民中的穷人有吃的，他们所剩下的野兽可以吃，你的葡萄园和橄榄园也要照样办理。当以色列人进入到应许之地，神会重新的来向他们提起这条律法。安息日、安息年和喜年的主题会在利未记中来去讨论。那么简单来说呢，安息日是一个星期的第七天，严格规定这一天呢要休息。安息年是土地在第七年要歇息，不耕不种。喜年又称为自由年，每50年被卖作奴隶的希伯来人要释放得自由，被卖的土地呢要归还给他们原来的主人。有趣的是，今天声称要守安息日的人，只想努力的守安息日，但却忽略安息年。有些人呢，甚至完全不管喜年的规定。好，出埃及记的23:14-17经文记载，一年三次你要向我守节，你要守除酵节，照我所吩咐你的，在亚比月内所定的日期吃无酵饼七天，谁也不可空手朝见我，因为你是这月出了埃及。又要守收割节，所收的是你田间所种劳碌得来出熟之物，并在年底收藏，要守收藏节。一切的男丁要一年三次朝见主耶和华。好，一年三次，所有的希伯来男子要到耶路撒冷去朝见主耶和华。他们要庆祝三个节日，就是逾越节、五旬节和祝棚节。逾越节是为了纪念神在埃及土地降下最后一灾，保存了以色列人的性命，同时呢，也纪念神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的奴役生活。好，出埃及记的23:20-21经文记载，看哪，我差遣使者在你前面，在路上保护你，领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去，他是奉我名来的，你们要在他面前谨慎，听从他的话，不可惹他，因为他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好，那么这个使者是谁呢？五经中的许多经文中，神的使者呢，其实就是神自己。例如出埃及记的3:2记载，在荆棘火焰的异象中来向摩西显现的那一位。创世记的24:7，亚伯拉罕差遣仆人为子娶妻， 说他必差遣使者在你面前。神使者的工作呢，一方面是要在路上保护以色列民免受仇敌的攻击，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要带领以色列民进到应许之地。五经从未提到神要摩西带领以色列民进到迦南地，因为这是神他自己的工作。好，出埃及记的23章23节经文记载，我的使者要在你前面行，领你到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迦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那里去，我必将他们剪除。好，神告诉以色列人，他要把敌人从这块土地上给赶出去，因为他们是有罪的。出埃及记23章27节经文记载，凡你所到的地方，我要使那里的众民在你面前惊骇扰乱，又要使你一切仇敌转背逃跑。那么这一节经文呢，是预言以色列民还没有进到应许之地，那地的人就开始惊慌了。出埃及记的23章32到33节经文记载，不可和他们并他们的神立约，他们不可住在你的地上，恐怕他们使你得罪我，你若侍奉他们的神，这必成为你的网罗。好，以色列民不可以和这地的百姓来立约，也不可以和他们的神来立约。那么约书亚呢，他就犯了这个错，因为他没有调查清楚，他就和基遍人来立约了。那么后来以色列国就亡在巴比伦手上，并且被掳，那是因为他们拜偶像服侍别神。那么换句话来说，他们是没有重视神的警告的。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那么下一次节目呢，我们将进入到出埃及记的第24章的学习，我请大家提前预备并且熟悉一下经文。如果你对今天的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从古至今，人类文明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人间的法律制度也最大限度地保护着人的权利和自由。然而，罪恶并没有因着社会进步、科技发展和法治的完善而减少，反而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可怕。甚至现代法律技术的提升以及更加人性化，在某种程度上还掩盖了人的罪性，加剧了人的罪恶本质。那么，除了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救恩能够解决罪的根本问题，还有哪位神或是救主能将人从罪恶里挽回，将人从因罪获死的永死刑罚中解救出来呢？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梁佑的汉语拼音.net，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